很高兴啊，又有和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分享的呢是《创世纪》这个第二章一到十七节。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我们就要打开你的话语。这话语是你借着他创造诸天，你又亲手从泥土中捏出我们，又赐给我们生命。你将宝贵的话语，将生命赐给我们，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做人的本分，我们从何而来，我们人生的目的。我把今天的讲道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你赐恩典的灵，赐启示的灵，赐教导的灵，赐顺服的灵，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同盟造就，无论是孩子所分享的，还是众弟兄姐妹聆听的耳，都求你祝福。也愿我们成为一个听道又行道的人，让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在这世上成为荣耀你名的人。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很感谢神，又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创世纪。上一次呢，我们在分享创世纪的时候呢，是第一章，那时候我们给弟兄姐妹分享到，神借着他的话语，给一个混沌的世界，一个混乱的世界，创造了架构，又在架构中创造了秩序。而这秩序的最高峰，就是他用手亲自捏成的泥人。他将他的灵吹入这泥人的口中，使他们有了气息。今天呢，摩西呢，在过了红海三个月的时候，在西乃山下又告诉这群悖逆的人，他们在这从红海到西乃山这三个月多次悖逆神。摩西呢，在这一章也告诉他们，你们和神的关系，你们被称为神的子民，被耶和华所眷顾，是有什么样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即将要走入迦南地之前，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让他们了解到每一个人是蒙神爱的，是与在埃及所受的虚假的人造的神是不一样的关系的。所以第二章他开始详细的描述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被造出来应该有什么样的本分。那么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分呢？这段经文呢，大家都读的非常多，甚至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可能是很多慕道友甚至在查经班里讨论最多的，这个愤愤不平的人也很多。但是这不是摩西的重点，摩西他要告诉我们，神通过他的话语创造诸世界，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和谐。他让大光管理白天，让小光管理黑夜，在空中设立飞鸟来管理空中的秩序，在海中有鱼，各种样的鱼。那么在陆地上，他设立了人来管理这所有的一切。所以呢，他是让我们思想，他让以色列人思想，你们近400年没有听过神的话语了，如今神借着我摩西向你们传达神的话语。因为人是通过话语与人，神是通过话语与人进行沟通的。在第16节里这么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400年神没有跟埃及人说话，也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话，但是此时借着摩西，他跟以色列人说话，他在荆棘中呼召摩西，他说：摩西摩西，我在这里。他亲自告诉摩西他呼叫摩西的原因，就像这里一样，他呼叫甚至他呼召亚当，赋予亚当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让他吃所有的果子，但只有一样不可吃。神告诉摩西，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看见了，这个时候他跟摩西在说，他说为什么神跟人要来有一种关系呢？当他找摩西的时候，他跟摩西说，我看见了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也听见了他们所发的哀声，所以我亲自下来，让你去带领我的百姓从法老面前离开，带他们到我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神对人的说话呢，不仅仅是让人听，摩西不是听完就完事了啊，就什么都没了。神希望他去遵守，是希望他回应神的话。摩西一再说，哎呀，我拙口笨腮，我没这没这没这能力，没有那没有那能力。但是神一再鼓励他，我是赐口才的神，我给你，你实在是觉得不行，我给你安排你的哥哥亚伦来帮助你。神希望人来回应他。在圣经里头，耶稣在福音书里有8次提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启示录里，耶稣又8次告诉天下众教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说呢？如果我们有耳朵，我们就应该听神的话语。听不是说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从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希望亚当来听他的话语，更希望亚当回应他的话语。所以人的一个本分，第一个本分就是要听神的话语。神造我们是为让我们听他的话语，来跟他有一个回应。神通过话语与我们沟通，与我们交流，让我们彼此来熟悉。整本圣经，神都用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他是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是什么样的心意，让我们行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也包括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之上，真正能使生命有价值的就是神的话语。耶稣在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他说得非常清楚，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中的话语。因为这个话语是生命的泉源，因为这个话语创造了世界，创造了让我们管理的这个一切。我们不是于受制于这些所被造之物的，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敬拜的都是假神，都是所受造之物，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洗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神了。所以神在摩西带着摩西呢，和他们一起在西乃山底下跟他们立约，教导他们我是怎样的一位神。人的本分呢，第二个呢，如果大家仔细读这段经文呢，再结合以色列人在埃及的400年的生活，你会看见第二个呢，就是做工的一个反思。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400年中，他们受尽折磨，只有好日子有一段时间，就是约瑟在那里做宰相的时候，等到约瑟去世以后， 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日子就开始苦了。他们开始成为奴隶，开始为法老王建造各样的这个城池。他们整天是，特别是在出埃及记里，他们描述他们是怎么呢？他们满手抓着泥巴，为他造砖。他们苦啊，所以他们向神说：“我好苦啊，我怎么生下来就干这活呢？太苦了。”他们在法老那里感受到做工是痛苦的、无奈的，是受逼迫的。然而摩西在第二章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你们在给法老制造砖头，你们虽然用手来动那些非常肮脏的泥土，甚至你们脸上都会沾着泥点，你们衣服上也会沾着泥点。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用泥做过砖头或者用泥盖过墙，你会发现身上到处都是泥点子，没有什么可干净的。在人看来，这是下等人做的事情，是肮脏的。然而大家仔细读这块，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因为在第七节里头说，耶和华这位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人。耶和华是这样一位玩泥的神，他用这最卑贱的泥土亲手创造了他所爱的人，而且神用泥土来使这个创造达到了最高峰。因为当第六天神造完人的时候，神吩咐人该做的事情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这一切都甚好。由此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做工是美好的，因为神同样做工来创造世界，甚至创造了我们这些美好的人。而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看守修理。你看啊，在这个描述中，这个摩西跟以色列人说，我们为什么来，我们到底应该什么样的本分，看看亚当是怎么被创造的，看看亚当是要做些什么。当人用泥土创造了这样一个有灵的活人的时候，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给他起名伊甸园，将那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那里长出，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伊甸园里，没有罪恶，一切都是好的。做工当然也是会带给亚当和夏娃美好的感觉，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那种逼迫痛苦，叫苦连天。然而在我们这个堕落的破碎的世界里，你我对做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在西乃山下，摩西让以色列人反思，也是让今天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二章的人来反思我们自己的做工。很多人做工呢，是为了追求经济的富裕和更好的生活，但都不是创世纪一二章所描述的目的。创世纪一二章所描述的做工，是为了在神美好的创造中去延续这种美好的创造，就是在神所创造的美好秩序当中，去按照神的教导去完成神的呼召，就是去管理这个园子。所以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要预备他们的心，在他们即将要走进神所预备的应许之地的时候， 他们是被神呼召去那里做工和生活的。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是要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命令去做工的。他们去那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是要在那个神所安排的应许之地，像亚当夏娃一样，在那里见证神的荣耀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们呢，常常把我们的做工呢，分成几类。第一类叫工作。有一些人说，我这不是工作，我这是职业。当我们听到一个人描述他的做工呢，是工作的时候，从他的口中你会了解到，他只不过是通过这份做工来获得好的工资，来养家糊口，来让自己生活得更加惬意。这个工作的意义就是让他能活着。同样呢，当你听到有一些人说，这是我的职业，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我有很好的职业规划，我现在做什么，下次做什么，下次做什么。他通过这份好的职业规划，让众人来羡慕他，看他有头脑来规划自己的人生，让他同志羡慕他，他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升职。他向世人展现他的智慧，展现他怎么样利用各样的机会为自己做一个美好的职业规划。他才是这份职业，是这份工作的主，因为他要从他的职业规划中获得一些人的一些群体的认可。但这都不是创世纪一二章里所说的做工。当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告诉他们的时候，把这些故事讲给他们的时候，是要他们有一个反思的态度。过去你们在做工受苦抱怨，但此时此刻你们需要反思什么是做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新生的一个生命，也应该反思什么是做工，让我们的做工成为一种呼召，而不是为了我们完成或者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利益的手段或者方法。让做工恢复它本来的在神创造中的美好和它的目的，而不是成为一种满足我们生活的私欲或者满足我们自尊心的一种手段。所以让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做工在创世纪第二章是怎样教导的。首先呢，我们可以看见做工的目的是带来美好的秩序，使混乱的世界显出美丽。在第四节中，创造天地的来历，在二章第四节这么说道，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第五节告诉我们，没有雨，没有人做工，创造的过程需要等待人的到来和人的做工。所以人的到来和做工不是破坏这个神看似美好的创造，而是在这个被创造的世界里赋予它更加美好的秩序。所以呢，神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思考，而这思考是要我们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故事，像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这不是神话故事啊，但是希望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故事讲述的真理来思考我们。我们做工的目的就是如何在神奇的创造中，就是在神奇的创造中展现神的荣耀， 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你我的做工是怎样在这个堕落破坏的世界里使生命得到医治的？你我的做工是如何讲述人们生命得到救赎和重构的故事的？神希望我们用一个人生的故事去讲述神奇妙的作为。你我的做工有一天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神创造的这个世界里做出贡献，还是仅仅为我们自己服务，还是用神赐给我们的做工让他人得益呢？等等，这些关于做工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因为神自己亲自做工，也招人来做工，这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人做工是为了服侍神，我们每个人做工的目的都是为了成就神的荣耀，而不是为了我们某个人或者某一些人的利益。熟悉创世纪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这样教导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另外呢，在二章十五节，大家注意一下最后这四个字，修理看守。我不知道多少次你读过就读过了，这四个字对你生命的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两个动词，修理看守，这两个动词放在一起是在圣经里描述祭司的职分的。在民数记第三章多次重复这两个动词在一起，是告诉那些祭司们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要管理我的器具，你们要管理这一切，你们要看守这一切。所以神在创世纪第二章里赋予亚当和夏娃的职分，借着这四个字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祭司的职分，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在民数记第三章七节八节这样描述祭司的职分，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记住办理，这时候他用的是办理，翻译中文翻译是办理，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吩咐以色列人办理会幕的事。这都是在神面前侍奉的。所以神呼召亚当和夏娃，赋予他们的工作，包括我们今天神的子民一样，是要像祭司一样来服侍神的。所以在这个里头告诉我们，做工不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荣耀神，不是追求自己的荣耀。所以摩西在这里让我们反思我们服侍的对象，因为当我们服侍对象错误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我们做工的奴隶，我们会把我们的身心投入到我们的做工中去。如果我们是为了追求钱财，那么钱财会带给我们满足，一切让我们失去钱财的做法都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如果孩子是我们一切的中心，是我们做工的目的，那么孩子的好的未来，孩子所有的一切好处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放下去为追求孩子能完成各样的目标的，周末我们可以安排各样的活动，我们可以跨州到参加各种活动，我们可以没有时间来聚会，我们可以没有时间来读经，因为我们的做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来完成我们未曾完成的梦想。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把我们的做工定在一个生活方向的时候，我们就会为此截然的努力的。同样，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做工 作为一个职业规划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追求，我们会全身心的追求社会、同事、朋友的认可。我们会小心翼翼的，我们会在很多事情上妥协的，因为在任何事情的坚持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职业规划，使我们无法达到我们所计划好的东西。我们可以让人来羡慕我们，说你看哇，好聪明啊，一生这个工作顺利。我们得到人的赞美，得到人的羡慕，但这恰恰不是创世第二章所教导的。所以摩西在这里说，你们要反思你们的做工，因为做工是好的，神也这么做，神这么做的目的是来让人来服侍神。那么该怎么样来服侍神呢？所以神告诉亚当，耶和华神这么说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什么时候你吃要必定死呢？就是当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时候，果子。为什么神要说这句话？是让亚当听他的话，是让亚当遵守他的话，所以是让亚当顺服神的话。很多人都纠结在这里，为什么要放一个分别善恶树呢？这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让亚当夏娃什么果子都吃呢？然后可以变得聪明，可以分别善恶呢？当我们在纠结这棵树的名字的时候，甚至纠结为什么放这棵树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偏离了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的教导。这个树的名字无关紧要，这个树的果实也无关紧要，而这个真正的含义是神要和亚当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你顺服我，听我的话。神给了亚当一个命令，一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命令，只要亚当遵守这个命令，他就可以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他就可以和夏娃一起生活在这个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伊甸园当中。所以这个命令是神所设定的和亚当夏娃之间的一种 personal 的一种关系的条件。因为神就是神，在神完美的创造之中，人我们被造就是要听神的话。因为当神赋予这个世界顺序的时候，秩序的时候，神希望人听话，同样他将管理一切的这些权柄赐给了人。神希望亚当夏娃不要因为任何其他原因而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只是希望亚当夏娃能爱神，相信神的话，并顺服神。所以神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约定的目的，因为若是神告诉亚当说我设立这个树的目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什么的时候，那么亚当，大家仔细想想，亚当到底是顺服神，是爱神，还是顺服这个命令？他的目的所有都不纯粹了。而且我们通常在讲到罪的时候，圣经里在讲到罪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认为罪的本质就是做坏事。大家注意在这个地方看，但事实圣经描述的并非如此。罪的本质是利用一件好的东西去完成或者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使这个好的东西成为自己的神。 罪的本质是利用一件好的东西，好的创造的东西，去达成自己的目的，并使这个好东西成为自己的神。借着这个好的东西，这个好的创造物，被神所造出来的这个，来拒绝顺服神和相信神，对自己说，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谢谢神，我会决定我的生活，我是我生活的控制者。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这棵分别善恶树也是一件甚好的被造之物，因为在神的伊甸园里没有一个不是好的。然而亚当和夏娃却想利用这个甚好的受造之物去追求自己想成为神的这种私欲，所以他们犯罪得罪了神，不仅自己与神隔绝了，也让这个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摩西在这块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未来要去的应许之地，你们要做工，但是你们不要像那地的居民一样，甚至像埃及的居民一样，把做工用来满足自己私欲的手段和方式，甚至还非常的冠冕堂皇，而是要明白这一切好的创造都要为体现出它好的价值，每个人要各司本分，因为做工是好的，人被造就是为了通过做工来服侍神的，受造之物是好的，但我们要善用它，而不要成为它的奴仆，因为就是神自己也在做工，而且直到今日神还在做工，所以做工没有什么不好，是神赋予我们人的一个本分。摩西让我们反思，让我们把做工这件好事当做一个证明我们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去做，不是不仰望神，而是要仰望神，否则我们就背离了神设立做工的这个目的和本意，因为这个做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祭司一样，在神面前来侍奉他。然而在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发现我们做工是什么呢？是为了追求我们自己，很多美好的被造的东西都甚好，让我们都滥用了。人际关系是好不好？好。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把人际关系赋予了夫妻之间，甚至也在教导所有的人之间，你们是一家人。但是我们把人际关系这么好的受造的一种关系干什么用呢？不能被利用的，对不起，不能被我使用的，不能给我带来价值的，不听我话的，跟我观点不一样的，哎，不赞扬我的，我都不喜欢，都是我为敌的，还冠冕堂皇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真的，今天在各种时候，我们都会把好的一个种被造的这样的关系拿来作为我们满足自己的一种借口，一种方式。我们埋头工作是没有错误的，因为工作本身没有错误，上帝让我们做工，但当我们把这做工的这件好事当作证明我们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或者证明我们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就把一个好的东西滥用了，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了。 就失去了做工真正的本意。所以呢，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反思自己，不要用好的被造的东西来引导自己远离神。因为当我们把被造之物当作我们追求目的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被造之物的奴隶。但这恰恰是我们错误的，因为这些被造之物在第一章告诉我们，是我们用来管理，是神赋予我们来管理的，是让我们在这些管理这些被造之物的时候，这些被造的所有这些关系手成为他的主人，成为荣耀神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因为亚当的不顺服，我们没有人有机会看到伊甸园中的生命树了，我们只能抱怨神为什么设立这个分别善恶树，甚至我们将认为这个树认为是不好的东西。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获得永生了。然而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当这两棵树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讨论神如此作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见神在人生命绝望的时候，不仅仅差了摩西来，更是向世人差了他的儿子耶稣来，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向我们展示什么是人的本分。耶稣完美的一生，就是让我们诠释我们今天所要的什么是人的本分，就是要听神的话并遵守神的话，神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这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九章四节他这么描述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功了。这里用的是我们，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做功的价值是做那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是做一个有君尊的祭司该做的事情。耶稣的一生都是为了见证神和荣耀神的，他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我是神的儿子，你们都敬拜我吧。他没有，他说什么呢？从来没有看见神，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耶稣离世的时候，在他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大祷告中，祭司的大祷告中，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是我们人应该尽的本分，这是在世上的耶稣向我们所展示的什么是人应该做的，就是服侍神，荣耀神。最后也是亚当所没有达到的，耶稣在最后顺服神的旨意，被挂在木头上死了。那木头是咒诅的，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咒诅的，是非常非常最卑贱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如果有一种死是最受屈辱的，那么在圣经里描述这种死就是最受屈辱的。但是这最受屈辱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今天这些看不见生命树的人看见了生命树，那是一棵生命的树，是亚当在伊甸园所失去的，今天摆在我们众人面前，让我们反思，当我们借着这个生命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人的本分是什么。 我们做工是为满足我们自己，还是要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效法我们的主？因为借着他的死，我们才能得着生命，我们才有那真正的生命树上的果子来吃。而这果子是神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有圣灵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思想我们怎样善用神这美好的赐予、美好的礼物，来让我们的做工摆在一个正确的方式方向上。所以无论是摩西还是耶稣，都教导我们人的本分就是听神的话语，回应神的话语，做工见证神并荣耀他，而且要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满足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像亚当夏娃一样用一件好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背离神。今天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众人各样的祝福，这些属灵的祝福不是用来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的，不是让我们满足我们自己，彰显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而是让我们彼此顺服，彼此同工，让更多的人能因着你我的同工，因着你我的顺服，因着你我的爱心来认识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过去我们曾经是那样的无知，我们没有认识神，我们像死人一样生活，没有盼望，但是你却爱我们。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们，你让我们明白人生的价值，明白人生的本分，唯要让我们每一天生活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因为你说这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你已经得胜了，你愿我们与你亲近，与你合一。你在前面用33年半给我们走出了一条人生之路，让我们来效法你。你说我们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跟从你这位基督，所以我们被世人称为基督徒，基督的跟随者。愿我们与我们所呼召的名相称，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刚强我们，特别是在弯曲这悖逆的世代，让我们真的能恢复，能行出我们人的本分，来荣耀你，来见证你。好像我们有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之中，存着无愧的良心，来走过这一切。祝福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也祝福我们下周的生活，好让我们自己能够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反思我们的做工。愿你祝福，愿你恩待。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